是光，你是真光，你的光到哪里黑暗就要躲开，我们的光到哪里那个热情就要被掀起来，你的光到哪里人就有了盼望。主，你是真光，你谢谢你不仅照亮了我们的心，主，我们也相信当我们带着你，带着你这真光，不论走到哪里，那个地方也要从黑暗变成光明，从没有盼望变成有盼望，从在那个所谓的软弱都要刚强起来。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领受了这光，就知道这个光的宝贵，我们得到这个光，就知道这个光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如果没有你，我们还是在罪恶，在黑暗的里面。主，我感谢，我们赞美你。所以主啊，这让我不仅因着你我们成为得见光，因着你我们得着光，也因着为着你我们可以把这个光传扬出去。主啊，充满我们，圣灵啊，不断的充满我们。主啊，让那个你圣灵好像油一样，让在我们里面那个光，那位主不断的被燃烧，不断的发出他的亮光来。主，我们愿意说，我们好像一个灯，好像一个灯罩一样，我们愿意把这个灯罩擦得亮亮的，好叫我们这个光能够从我们身上照亮出来。主啊，现在就不断的充满我们，你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点燃。主啊，好叫我们走到哪里都成为一个光，都成个灯。主啊，让这世界有盼望，让这世界有目标有方向，让这世界得到从你来的那光的那个温暖，让不再活在黑暗，活在那个孤单，活在那个所谓的无可奈何的里面。主啊，得着我们，甚至到我们每一次不能看我们的环境是近是远，甚至到国外，主啊，这个世界都在混乱的当中，都在是是非非不知何去何从的里面。主啊，我们说光来，光来，愿你光早早的充满这个地，显明在这个地上。主啊，我们愿意成为那个承载这个光的灯，你把我们擦亮，把我们放在哪里，就让我们活出那个灯的那个功效来，那个让那个光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也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六章，我们进到最后一章。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第一节十六章的第一节看到第十六节，比较长的一段，基本上这段经文是在问安问候，保罗在问候在罗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那可能你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既然保罗都没有去过罗马，怎么他认识这么多人？这边有二十几个人问候的，你数一数的话，当然应该26还28个，你可以数看看，二十几个，蛮多人。所以你知道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就认识这么多人，我想呢有两个解释，在当时呢，这个整个交通很方便，特别从罗马的角度。那我想在整个的这个保罗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传福音的过程，我不论在哪里，可能碰过这些人，遇见过这些人。所以呢是有个认识，但是呢也不只是好像表面的认识。从这个问安的里面呢，你会发现很多人我们都不认得，包括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要找一些的这个叫做内证的，就是还有从书信里面找到，因为有些书信读到别的书信也问到别人的安，那好像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些名字会重复出现，但这边有很多名字我们都没看过的。那你就发现呢，在当时好像这个旅行啊 travel 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可能从某角度来做生意，可能从一个政治的变乱，因为有个时候罗马的这个王啊，一个他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走，说罗马城里面不准住犹太人，等到那个王死后，这犹太人就都跑回去，但是 很可能也是神给他们一个机会，当我们被赶出来的时候，不在罗马城的时候，啊，这人就有接触福音的机会。哎，等他回去的时候，他们就把福音带回来。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拦阻福音。你说患难从外面来，从里面来，人都要找着福音，因为人需要福音。当然他可以硬得来，当然撒旦魔鬼可以继续的引诱他呢，试探他，意思说让他不再注重生命的重要，只是讲到生活。所以呢，有些人可能真一辈子啊，他们不是没有神，但他们要神是从生活的角度啊。我们看到多少政治家都是拜的啊，做生意人大概很少不拜的，起码在我们认识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哦，很少人在矽谷啊，在美国去。我所了解的这些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他的同事很多人都是讲风水的，都是讲。我去到一个后来才成为弟兄了，最先来过我们教会还不是弟兄，他一家都不是。哦，他进去以后，因为他活不下去，他做生意，他这开个小小的一个公司啊，是制造的，这印刷的公司。进去的时候，我发现都是这些什么密宗啊什么的挂在这个墙上。哦，从这个门进到那个门，从他办公室走到后面，如果是办公，他是当时主要几个他的办公室，那后面就是一些办公室啊，是行政，在后面就是制造，在后面是厂房。哦，因那个帘子都是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人都在找神。从另外角度来讲，找神不见得每个人都找着神，甚至你可以说哦，现在去拜偶像去。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拜偶像也是在找神，因为他发现了，你看拜偶像大概很少，我所遇到这样好，我所遇到没有一个只拜一个的，他拜好多个，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最管用。他拜完之后，哎呀，好不错，有点平安了，可能真是拜完以后生意好一点。不过他马上出了别的毛病了，他又去找另外一个。所以我要说的，传福音永远是你我的责任，这从一个角度来看；传福音永远是一个机会，这是从另外角度来看。所以看你怎么看。我不是说做生意吗？你说你是卖鞋子，有人在讨论的时候，这是一个故事，是真的。不过坦白说，成为一个笑话。不过从我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模式。我们要去非洲卖鞋子，有人就说了，去非洲卖鞋子干什么？因为非洲都没人穿鞋子。不过另外就相反，100%相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鞋子穿，所以没有穿鞋子。所以如果非洲人每个人买一双鞋子，我们的生意就发了。这看你怎么看。那当然是从需要的角度，从 marketing 啊，如果真要讲这个，是从需要来的。昨天我们在开这个运作小组的时候，我们准备在缅甸，大概听我讲好几次，到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要传福音，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用什么方式，甚至我们要做什么来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后面那栋楼我们叫这个爱琳楼？因为我们看到社区需要被关怀，被不论他生活现在说大安区是台湾的应该是最最丰富的地方，不还是有一群人，纵然特别老人家也好，纵然他生活是没有挂虑的，但是他是需要被关心的。我一说整个的福音，你要常常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人都需要福音。如果你不传给他，他还是要找，但是他找错了。如果你传给他，没有把他带到与神面对的面里面，他以为只是得到一个信仰，哦，这个神既然讲半天也不错，我就信，信总比不信好。但是他发现没有什么，好像对他没什么多的帮助影响的时候，他一定会找别的神去。所以呢，传福音不只是让他知道耶稣是救主，让他愿意接受。所以你跟他说耶稣，你信耶稣就得医治啊，信耶稣就会发财啊，哪一个不信的？谁都信了。不过倒过来，主来说，我叫来不仅要得生命，要得更丰盛，是一个叫生命。有些人开始叫思想，我真要生命吗？坦白说，这个生命更丰盛是什么意思？有时候生命更丰盛，不代表你外面的生活更丰盛，听得懂吗？ 有时候外面环境更困难的时候，才证明你里面的生命是很丰盛。不见每个人都会啊，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基督徒，除非到最后，他成为一个遇见主的人，这个叫门徒，跟随主，向主遇见主。但是人生还不停在这里，有一天你被神来用，被差派，不论是在近方在远方，你突然发现你的人生不再是贫穷，是这么丰富，丰富到一个程度，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在说，我们不要做只是信徒，我们要成为门徒，最后你要成为使徒，你要被神差派出去，你就突然发现你的人生的意义，那个人生的价值。我很感谢主，这些日子来啊，常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总有一些人，我不能够说每个，我说在主里面基督徒总是他牧师怎么样怎么样啊，真的很感谢主。昨天我开就这个688完了，在9点钟我就到山庄，因为生培要上课啊，这一群是新生，我感谢主，真的就拿这么时间出来，把工作放下一年，就读生培。或许有些还上班，但是就请半天的假，大概下午就去上班去。然后每天呢，晨祷，他们是以前过去没有这种习惯的，现在天天要晨祷。我要告诉各位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人愿意这样的做？因为他们感觉到人生不仅是所谓生活，他进到一个得着生命，明白这位神，遇见这位神，但是他觉得还不满足。神啊，你可不可以用我？以前在我们688来过一位连长的姊妹头发白白的，他现在去80几岁去上生培，为什么？因为他去要做宣教师，要出去做宣教师。人家说不，你不用跑这么，但是他孩子大概也怕他跑这么远了。他说我要做宣教师。人生是这样，如果用这个来形容，真的我觉得圣经讲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不是不认识神，越走越苦啊！糟糕了，完了完了，因为还没有几天呢，还没有几个月，还没有几年，然后一点毛病发生的时候，哦，糟糕了，这个绝症就来了。不一样，人生真的不一样。所以信主不在于说主耶稣啊，这人的这个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个兄弟来找耶稣，你给我判断一下，我跟我的弟弟这个分这个财产，他认为分的不公平，所以叫主耶稣你来判断一下。耶稣听完以后就跟他讲一句话：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一说不在于这个外面的物质，是在你有没有里面那个真正从神的喜乐跟满足。OK， 讲完这段话以后，如果这是一点点的背景，你就发现，如果用这1到16节保罗所问候间来讲罗马的教会，代表我们看看罗马教会这群人是什么一群人。当然这只讲了几十个人呢、罗马教会应该不是只是这几人，可以代表这个教会的 makeup， 这个教会的组成是怎么样活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要从先讲的，我先提一提，我们再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中间呢，有几个好像保罗描写多一点，或许有些确实跟保罗介绍了一下。那特别还有一对夫妇，这个大家都很熟 ，Priscilla 他们这对夫妇他是跟保罗连使徒行传都记了好几次。那从这些我们再看，原来在这个罗马的教会里面，为什么保罗从第一章那边讲到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就他们整个的信仰不仅是活泼的信仰，虽然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从某个角度基督徒又是少数，一说甚至被犹太教来如果能够接触到，是被犹太教排斥，被犹太人排斥。那这时候教会又产生一个所谓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中间还有很多文化的磨合，他们能够这样的走在一起，服侍在一起，一起为福音能够同心合的兴旺福音，这个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 miracles。在这种情况的底下，最后一个，你看看这群他们的生活，是出名的人吗？ 是所谓的这个有才干的人吗？或者说有名望的人吗？神兴起，其实从一个角度啊，大概这个 Priscilla 这个大概是算是比较生活比较稳定，其他的我们不太清楚，但不代表说不清楚，意思说我不晓得他们生活是怎么样。不过从当时社会的那个 class 那个阶级来讲啊，基本上他们不是显著的一群人。OK， 所以呢啊，这是几个背景，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来这些人如果可以，最少可以代表一部分的教会是怎么一个教会，这个成员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看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在初代教会，是保罗很喜欢的教会。然后保罗用这句话，他们的信心是信得传遍天下，他们的信心是活出来，他们信心是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力。那所以这段经文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呢啊，不只是问安问安问安而已。不过还是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一到十六节，我们起来读。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耶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沙士安。问可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顺奇土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OK， 这边呢第一个在这时候保罗就说啊，这封信呢是由这个菲比带给你们，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是举荐，就是说推荐，当然也不是找工作了，我意思是说他这边解释一下他对于这个菲比他非常的看重啊，整个帮这个菲比解释一下或者介绍一下他是谁。所以举荐这个字有点像这个举荐啊，这个像这个介绍一样让人家知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啊，我是被谁举荐，不是哪一个人派我，不是教会举荐我，意思说他教会说保罗怎么样怎么样，就让大家认识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 OK， 所以呢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就是介绍这个菲比给大家认的。这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是保罗在哥林多那边的时候写，很可能这个菲比呢，用圣经话他是这个叫做坚甲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很可能这个坚甲里这个教会是保罗开的一个教会， 因为那时候啊，这离哥林多并不远，所以很可能福音传人就开一个教会。所以呢，保罗对他蛮多认识。那这位的女执事，这位姊妹呢，在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执事。在原来文字是讲到是一个那个教会，不是人哦，是教会的仆人或是使女。但是讲到教会的仆人使女，在当时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讲到男的叫做执事，女的就叫女执，叫 deacon 或 deaconess。所以呢，这个人是在教会参与服事的，可以这样的说。或许保罗成立那个教会，这是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保罗在那边建立教会没有错，在初期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保罗的合伙人。就是保罗一个人不能够开一个教会，他马夫教会当然他找一些人来一起这个在信仰上一起来学追求，最后这人越来越多了就成立教会。那但是成立教会以后需要有人负责教会很多事情，那很明显的啊，这位姊妹啊是很可能是在当时的这个跟保罗同工建造教会。那这时候呢，菲比呢就从啊这个刚所说的可能经过哥林多，本来他们就认得，所以呢刚好他说要到罗马去，所以保罗就写了罗马书请他带过去。所以呢这边讲到推荐，讲了两件事情，一说第二个事情就请他带这封信去，这是一个叫做推荐的意思，一方面介绍这个菲比，一方面呢就推荐。那很可能呢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这么熟悉这位姐妹叫菲比，但这个菲比很可能，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很难查，所以解经家只用这话，就刚刚我说了很可能 it's possible 他在哪里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他跟保罗的经验是相处是有经验，就是说他们相处不是只是一个抽象，而且这个经验是在同时在保罗传福音或者建立教会的时候一起建立的关系，或者一起有的一个经验。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在神的这些事情上这位姊妹所摆上的是什么，他摆上的态度是什么，他摆上的所谓的工作的能力是什么。所以这时候可能保罗听到说哦，他要经过这个哥林多的时候就要到罗马去，或者人家告诉这个保罗说这个菲比要到这个罗马去，所以保罗就你经过要去罗马的时候经过哥林多过来一下，我请你带一封信给这个罗马。那你要知道罗马书我们已经弄了这么久了，是对保罗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卷，因为他把整个的救恩清楚的有系统的把它所谓的写下来，或者编写好了，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包括里面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奥秘等等都在里面，包括一些的所谓的特别讲到神的拣选时候都写。当然他要托一个信得过的人，他要托一个是爱教会的人，他托一个是把他的生活生命放在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他听到菲比要去这个罗马会经过更多的时候，他就说 stop by， 你要帮我带一封信。因为罗马书我们再从保罗写这么多书信来讲，一种叫 personal， 像写给提摩太，像写这个提多等等，这是 personal。 一种信呢叫做 circular letter，就我写信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教会看完这封信就传到另外一个教会，看完以后就传到另外教会，很可能 make copy 也不一定，就是用手抄写，这个叫做 circular letter， 就是这个信呢不是只写给某个人，也不是只写给哪一个教会，是写给大家。像写给教会更多前书后书是写给那个教会，但加太书这个就写给众教会的，在那个叫以弗所书也是写给众教会，包括罗马。当然这个又跟保罗最先传福音的地方不太一样，一个好远地方连保罗都没去过，所以呢你就发现了保罗认为这个福音很重要，所以他听到菲比要去罗马的时候就请他来带。那倒过来呢，那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保罗一定也要推荐一下菲比，因为罗马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见得认识这个菲比。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坦白说他告诉你东西你真会相信吗？ 坦白说，他说这是保罗托我带你的信，他们一定会接受吗？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哪还可以 line， 以前没有这种事情。甚至就是如果你说一个，你还是如果你可以讲什么，你还是说我要去 double check， 我说我要 confirm 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们会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是没有这种机会。所以保罗在书里就讲，所以后面才讲一下，请你们为主接待他。简单的说，接待他，基本上你要信得过他。甚至保罗在别的耶稣节讲，你要接待他，好像接待我一样。当时这边没有用这句话，不过呢，保罗强调的是，你要接待他，你要敞开的接待他，你要信得过的来接待他。到一个程度是什么？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讲来讲去，很重要一个 point 在这里。菲比，保罗说是我所信任的，所以我请他带这封信给你。你要信任这个我所信任这个人，你也要信任我交托替我办的事情，包括这封罗马书在内。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找到一些同工是你能够信任，我相信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福气。从团队的角度来看，昨天我玩你，昨天下午的时候有个同工来找我，他跟我谈一些事情，跟我们教会没关，是跟外面，因为他也代表某个，从某个角度代表我或代表我们教会，跟外教会有些的接触。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他慢慢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不过他觉得有另外一个同工是别教会的，他觉得可以扮演的更好，所以他总是很低调。大家都甚至有一些别教会的牧师跟我说：“哦，你们这个同工来，哦，他真优秀。不过每次碰到我就讲他好优秀，所以我们这个同工真的很优秀。但是他非常的低调，也不是故意的，他不是低调到一个什么不积极，他很积极。他看到那个团中一个好些的教会的团凑起来一个团队的时候，他又看到有没有需要，甚至包括人的需要，牧师。”我看着那个教会有这个需要，牧师你可不可以想看，可不可以帮助他们。我就看了一下以后，他们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甚至派人去啊，请我们的这个同工去看看那个教会，因为他东西坏，门也坏了，这边坏，我们真的很丰富，真的，你去外面看看啊，这个。所以呢，完了以后又不安全，孩子如果跑的话，又那个老人家又怎么样，又高高低低。所以我们同工回来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预算，帮他们稍微修理一下。他会做这种事情，我们这个同工，他看哪一个传道妈妈什么是牧师，他没有资源的。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一下？他真的很关心，对不对？不过最近昨天他跟我说，牧师，他想可不可以退出来？我说为什么？但我问他。他跟我说，他发现有他低调的，他希望让另外一个同工起来负责。不过我感觉到呢，他接着他也关心那个另外一个同工，就不是我们教会。不过最后他发现，他说现在很难一起同工。讲什么？当然你可以说意见不同啦，这没有什么吵架，都是为主，而且在不同教会也没有什么好拉扯的。而且我们这个同工都是关心别人，也不是要什么东西。直到最后我能够听得懂一件事情，他那个同工他想一些事情以后，他就决定要做，别人很难跟他讲。如果这样的说意见不同，我们都不同，我跟你各位不同，但是为什么都是你们要听我的，我就不能够听你。那我这个就是说，外面这个同工负责同工也是很热心哦，很忠心，但是很多时候一定要大家听他的意见。有时候那个态度，如果大家有点跟不上，如果大家有点觉得跟他看法不一样，没有像他这么的所谓的努力支持或是用力，他就开始有点点的。其实我想了半天，我们这个同工走开，我说哦，你不用操心，你就退出来。 你只要跟整个团队保持一个关系就可以。这样的同工很难，很一起工作很难。但是他走开的时候，我说到底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也认识一下那个外面那个同工，虽然大概很少碰到，碰到几次而已。不过听他讲话，听他的口气，听他负责这个团队的时候，他真的很要求，他祷告，这样大家他认为这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要跟着这样。讲得白一点，他不太信任别人。讲得白一点，他不信任除他是神呼召以外，我们这些也是神呼召。问题在这里啊。那你说他很老练，很经验，他有，但是你说我们这些都一点经验都没有吗？一点都不行吗？也不是。其实这个我要讲的，找一个同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教育所还调整这事情。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他很坚持，他不能够信任别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我就说你退出没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怪你。我知道从 day one 开始你要跟他一起合作是很难，不管你很关键啊，你很鼓励，甚至你说你要完全的支持他，让他起来。但是我第一天碰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同工不太容易，不是他不爱主，甚至不是不为主来努力，但太坚持他自己。所以他纵然在哪一个教会，他不是我们教会，在这边的教会，基本上后来我们了解一下，他也不是那个教会的同工，因为他坚持自己到一个程度，他说我就要跟教会都很难。我觉得很可惜，我讲的没有任何批评论断，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旁边，在你的旁边，但是你觉得很遗憾的，很可惜，就是你跟他不能够同工。所以我才会说嘛，保罗找到这么一个人呢、啊，讲来讲去讲什么？你要接待他，在前面，后来讲了半天什么？帮助他，因为他帮助其他人，因为他帮助我。一个人能够这样的帮助，而且能够帮助他，基本上这个人是很 open 的，用现在话，这个人是很透明的，这个人是很能够透明，以至于别人知道他的长处短处，而且能够接纳他长处短。当然他本身也要接纳别人的长处短处，这是我到现在我在学习。不过现在比以前我老练一点了，你就像我跟那个我的同工说没有关系，因为他说牧师如果这样退出来，他有点看我是不是不喜欢啊，不高兴这个等等，因为从某角度他是代表我，代表我们教会跟这个团队结合在一起，他说要退出来。我说按照你的需要，按着时间，最先他说很忙，他很多事情，不过最后他讲心中的话是，他说是跟那个同工，他觉得他也愿意走，越来越合作下去走下去。我很信得过我的同工，我对另外一个不是批评论断，但是在我的观察里面确实是比较为难一点。那会发现他在某个教会他不愿意成为那个教会的同工，这蛮有意思。他独立可以这样说，他要啊，这些再讲就不太恰当。不过要说是在这里，当你找到一个同工是能够彼此能够信任，彼此能够 trust， 所以才用这句话叫做彼此能够帮助。千万不要忘误会了，这边帮助我不认为这么多是讲到帮助他的生活，我认为在帮助什么呢？讲到我在讲恩赐的时候，有个恩赐叫做帮助，叫 help。 这个的恩赐跟服侍的恩赐、服务的恩赐不一样，都是帮助。帮助的恩赐是什么？如果他有这个时候的这个讲道的恩赐，我这个帮助恩赐是帮助他能够发挥他的恩赐，可以听得懂吗？他已经有个什么恩赐，我这个帮助如果成为他的团队，是我这份可以帮助他的恩赐发展得更好，这个叫做帮助的恩赐。有最少我认为有25个恩赐，可能比这个都多，不是可能，一定比这个多。但是呢，我要说的中间有个恩赐叫做 help， 跟那个所谓的 service 跟 serve 这两个恩赐， 好像一样，但是不见得完全一样。 serve 就是比如我走进来看，哦，那个灯不亮，那也还一闪一闪，那因为我懂得一点的电啊，或是说我就是觉得我可以，以前我换过灯泡啊，所以我就跑着换，也没人叫，所以他为大家在这个环境上觉得很方便很舒服，他看到该做他就做了。但是一讲到这个不是 serve 的恩赐，是讲到 help 这个恩赐的时候，那是不一样。如果他有这个所谓这个疫病赶鬼的恩赐啊，疫病的恩赐，比如说疫病，我有这个所谓智慧的语言、治愈言语的恩赐，我跟他团队的时候，当他为那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就说刚刚我的感受领受是这个人今天的困难是什么的原因，神告诉我这样，他不见得看得见，但他有这个恩赐为那个病人祷告，所以我就告诉一说我用了恩赐让他能够发挥他恩赐，发挥他更加有效，这个叫 help， 叫 helping 的恩赐。我认为这边所讲，因为用了这个字 exactly 帮助，他 help 我，我 help 他，他 help 不仅 help 我，他 help 所有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倒过来，当他去到那里之后，你要接待他。接待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就这样，一说就是有些东西跟你不一样，有些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不要去计较，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愿意成为团队的人。又来，我们都是在一个团队，请问我们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团队这个最大困难就是我们不一样当中，不仅是不要彼此排斥，而且能够彼此的互补，那才是一个好的团队，才是一个有果效团队。所以当我跟同工讲这个团队的时候，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观念，我不大概有跟你们也分享过，我常说用三个 C 啊，第一个要 compatible， 要能力相同。你是学这个文学的，我是学工程的，坦白说凑在一起有些事情是不太容易配搭。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啊，他要兜一圈才找到答案，你另外一个人是直走就找到答案，因为这个思考模式完全不一样。如果这个差太远的话，你是很难，你做一个 project， 四个人做一个 project， 三个人都已经把那个部分做出来，就是我这个人两个月还出不来，请问我们可以在一个团队吗？那个产品是不是出不来？起码这个是在我在以前做事，我不是在矽谷做事，以前在波士顿做事，但在矽谷的时候我认识弟兄姊妹蛮多是在矽谷的，这个需要 compatible。 第二个不仅要 compatible， 而且两个都很厉害，所以呢思考模式，不过两个要 chemistry 要对啊，这第二个 C 就那个化学效应要对啊，一讲话两个就说我被打败了，另外一个就说我抓狂。当我碰到以前呢，在我在建这个牧羊这个施工馆，就说有一天我跑到我楼下去，听到他们在喊，你这样子我就抓狂，另外说我已经被你打败，我说怎么这一群人都是被抓狂都打败的，那在教会怎么就重新把这个施工馆就把它整合一下，现在绝对你听不到这种声音，什么叫抓狂叫打败。 OK， 我们要 chemistry。 第三个这才是叫做 complement， 就是互补，我的这一块跟你一块夫妇，我希望你们两个不一样，否则就没意思。但是不一样也出一个问题，一定会吵，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因为本来就一个男一个女，怎么会一样呢？所以有人讲婚姻的时候讲，又不是讲了，你们听过上过婚姻课叫做蝴蝶跟水牛，有没有听过这个？说男的跟水牛，那个女的跟蝴蝶，那蝴蝶喜欢绕来绕去，不过那个水牛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最后就跑到眼睛鼻子，你还看不见我吗？跑到眼这个水牛就把它甩掉了，本来就不一样，一样都辛苦啊！你看我看我，不如我就照镜子就算了。但是如果没有处理的好，确实争吵，但是处理的好，你就发现这是一个互补，一个 complement， 一个互补，你会发现这是非常美的。团队也是这样，这就为什么我需要在团队里，在管理你们都听过，把对人放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就这样子，你就发现那个人这个所谓的互补是很好。我兜了半天只讲一件事情， 这边给我们学到一个菲比啊，在圣经没有太多出现，但是从保罗解释，菲比是一个很好的同工，是一个 compatible， 因为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拼命，大家努力。第二个，他们的 chemistry 很明显的是可以彼此接纳的，特别从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这个，那保罗又是这个等于说开创，他讲，那我相信也不仅是菲比跟保罗看到菲比跟其他同工啊，也所以那个叫做所谓的品格啊，那个叫做所谓的这个职场的什么伦理啊，这个所谓的 EQ 也好啊，这个是很强。那第三个，保罗认为他的同工最美的是他们能够互补的，也所以保罗很放心的，不要怀疑，不要担心，当菲比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一定可以跟你们合在一起，因为在过去我的经验跟他相处经验，他是一个走到哪里神都可以用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跟这个团队能够很快的合作的人，就这个所谓进到融入这个团队的人。不知道菲比在那边待多久，但是从这几句话来讲没有错，他是教会，当你看到菲比这样的人，你就发现菲比在教会他本来就是一个贡献给教会的一个人，他的才干，所以他做女执事做这么久，处理教会事情，管理教会事情。但是问题是，当这样的人来到你当中的时候，你接纳他吗？当这个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个人可以跟我们融合在一起吗？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这个我就从我再用两分钟，我看了 Bill Hybels， 他很喜欢组个团队，他以前在 business， 他卖什么我记不太得，他这个然后就他的，我觉得他带领教会最强的我认为是团队。有一天有个新的同工进来很优秀，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开始进来以后，他表现得很不错，坦白说表现很不错，大家都能够看见他的表现。不过过了一阵子，有不同的同工就说，牧师啊，他来到我们的部门跟我们弄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我们都不行了，只有他行了。然后他另到一个部门的时候，好像同样的反应。最后有一次整个团队好像一个退休会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位同工找来，他说，我希望你离开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的团队每个团都认为行，你加进来以后，这个团队就认为自己认为不行。你进来，我知道你很能干，我知道你可能不适合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因为你来的时候不是帮助我们的团队建立起来，你进来的时候把我们的整个团队降低了，你是不是 bring up 我们整个团队的能力，你是 put down 我们整个团队的能力，是他找来的。我觉得这个牧师真的很有 guts， 不是你好不好，你不适合我们的团队。当然在他口气当中，他讲话的夸张，讲话的那个 overconfidence， 你有信心的，有信心没有错，但讲话就好像我们都没信心的，不行啊，那个这么差，你做基督这么久，你在这教会这么久，不行，你不一定要讲这样的话，你可以这个 encourage， 你可以鼓励，你是可以所谓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帮助他们起来，但是不是用你那种口气。所以我觉得有没有能力是一件事情，但你那个态度，所以我认为在这边讲这个话的时候，虽然这几节经文单单从几个咬文嚼字，什么叫帮助啦、啊，什么接纳，我相信不仅菲比是一个有经验，因为她是女执事，起码处理教会的事情，我相信这个人是容易跟人家相处，叫彼此接纳，是容易被讲，所以你要接纳。那第三个，这个人是什么？他是非常能够 compliment， 他能够成为别人帮助的人。所以他说你要帮助他，意思说你要一起来啊，他不是完全，所以他不足的话你就补他嘛，但是他的强的地方可以补你很多人呢、啊。我们起来做看看。不知道菲比在这个罗马教会有多少，会不会 保罗也希望如果菲比在那个教会，在罗马教会帮他预备，这有解经家说好叫保罗去到罗马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预备好，因为不管怎么样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教会，这时候他如果菲比能够去的时候，那跟这个教会先预备，那保罗的想法保罗的策略等预备一下，哦，保罗知道这个人是可以同工的，所以他放心他，然后进他去的时候，所以只是要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要接纳这个人，你要信得过这个人，他会做一些的安排，在安排当中好叫保罗后面去的时候能够跟这个教会很快就结合，跟罗马教会结合，就成为第二个安提阿，以至于保罗可以往前走到西班牙去了，到世界各地去。我常求主给我一个恩典，我不是全能人，我很多不行，但我求主给我一个恩典，让我能够带这个团队，能够带出一个不仅有能力的团队，带出一个能够合作在一起的团队。那感谢主，有人说牧师这种事情交给他们，我知道我都要交给我从来没有说要抓哪个嘴，不过相对我很感谢主。你看像昨天这个同工，坦白说他不跟我讲就算，他也不需要跟我讲，他不干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么多事情，不过他还是跑来问我一下，那牧师这个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没问题，我意思是说我想我们这么多年同工在一起，我们已经建立到一个程度可以彼此接纳，只是他要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他做了是由我的知道我去做的，不是说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他去做，他做个决定。那当时我给他蛮多鼓励，因为他确实有很多其他事情做，如果这个地方有这样一些的困难，这时候不需要他花太多功夫，那他的精神可以花在别的地方去。哦，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也求主帮助。其实我们在职场也好，在家中也好，你需要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除了他的恩赐才干以外，这个团队很要在里面是能够彼此能够信任，一说彼此能够接纳，用刚刚那句话，所谓 receive one another， 那完以后你要 help one another， 你就发现在一起同工，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是一个很享受的事。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祈求主来恩待我们，其实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就从人类学的角度，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生活，他一定是个群体，人就是，包括很多的比较稍微这个动物啊，其实每一种包括昆虫都是群体，所以神的创造是一个群体，讲的更这个讲有点要思想，连神都是三位一体，为什么要群体？因为一个人不能够去明白什么叫做爱，爱最少有另外一方才能够真正讲爱，才能够显明那个爱。一个人只可以爱自己，那个叫自爱，讲得难听点，那个是自恋。爱没有条件的爱，真实的爱，给的爱，是最少有两个人以上，你才能够讲这个事情。所以群体的生活是显明神的爱的，最容易把这个爱拆毁的就是不信任。神爱亚当夏娃，但亚当不相信神讲的话，真的吗？真的吗？就去不 trust， 不相信神，不遵守神，所以神的爱当中就打了一个所谓一个大的破口，甚至成为一个 gap， 一个很大的深渊。夫妻是这样，父母跟儿女是这样，当然在公司做事我认为也是一模一样，跟信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一样，我还是要说跟还没有信的朋友在一起也是这样，没有信任基本上没有关系，可能有厉害的关系，但是很难建立一个有爱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爱的不够求神给我们爱，爱的怕被人欺负了占了便宜，神会补偿你，一定会，不要怕吃亏， 不要计较，不要怕吃亏，爱就对了。他信不过你，他要你就信，但你不要被他玩弄，这是你的智慧的问题。但你的动机是要爱他，你不能够爱他的人让他做错事，明知道做错，错了一次又一次，这个是智慧。但是倒过来，你我人相处的动机就是爱。那爱的一个最实际的超人，我信得过你。那求主来恩待我。我们开口同声一起来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来仰望你，来等候你。主啊，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哦，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爱我们，因着你信得过我们，你把这么大的工作福音交给我们，只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当中，让我们能带出这样的信任，来当初好像我们的爱在这样的爱可以没有拦阻的能够显明出来。恩待我，恩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再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先不断用的话不仅来指引我们，主啊，你的话也可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的人相称，好叫我们所做一切是遵守了你的诫命，我们就不仅是爱神，我们也爱人，好叫神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就是看见，哦，每个人不仅得到救恩，而且是得到一个丰盛的救恩。主啊，让我们整个的人生命被提升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会被提升。哦，当我们的生活被，我们整个环境也要被提升。主啊，来恩待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请继续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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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